好，那我们接着再看这个修这个五门呢，我们看下面呢，修习禅法的前方便，也就是念佛三昧呢，这个念佛基本上也就是为了什么呢？禅定，为了得禅定的一个前方便，因为它能够调入我们的内心。像这里说的，行者虽得一心，但虽得一心，他是修这个五门呢。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坐禅三昧经，他前面都谈五门嘛，哦，所以他说行者虽得一心，也就是虽修前面这个五门，五门知道吗？贪着我们修不净观嘛，嗔恨我们修慈悲观嘛，那最后有一个戒分别嘛。那戒分别其实当念佛法门流行的时候，戒分别观就变成念佛了，啊，念佛取代了。所以这五门呢，虽得一心啊，其实这个一心严格来说不是禅定的一心啊，因为定力未成。我们所谓得禅定，其实是初禅呢，初禅或以上才算呢。所以你很专注，但是如果你的品质、你的条件不符合初禅，那当然只是很类似、很靠近初禅了。所以这个修五门基本上是能够让我们专注，但是呢，它不算禅定，还没到。但它是一个前方便的，所以又为欲界烦恼所恼乱，还是会被欲界的烦恼所恼乱的。当作方便呢，进学初禅，所以要进一步呢学初禅了。那只要到了初禅，当然初禅属于色界。那你到了色界这个心的状态呢，当然你的心就不会受欲界的烦恼的干扰了。那下面念佛者呢，令无量劫重罪微薄得至禅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要得禅定，我要修禅定，基本上我也可以什么呢？要念佛。所以念佛也是一种方便，因为它能够忏除罪恶，忏除业障，或者至少令我们一些罪呢能够慢慢薄，没有力量啊。当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不会干扰我，那这样呢就会能够得定。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视这个所谓念佛跟忏悔，几乎念佛跟忏悔都是扯上关系了。啊，不管你修定你修什么，第一个要求就是忏悔啊，就是把这一个杯子里面的种种杂染先清一清吧，把它清干净之后呢，才慢慢把水呢，清净的水慢慢再倒进去，就在中国佛教很重视啊。所以修禅定的也要什么，之前也要忏悔啊。那这个在中国佛教也好，在西藏佛教也好，很重视这个前方便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念佛，要拜佛，要布施，要供养等等，这个都是能够调入我们的内心，让一些障碍呢能够慢慢没有力量。但是在南传很少，南传很少，南传的修学很少叫你成天拜佛的，没有啊，没有。他们很重视这一生，你从这此时此刻开始，所以这可以说是南传跟我们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不同的这一点。那当然，西藏佛教跟中国佛教它的共同处就是还是强调菩萨道了啊。虽然它的菩萨道是比较有跟我们不同，但是基础基本上是强调菩萨行，所以这一点呢是有共同的。但是在南传，他们基本上没有菩萨行。所以要得定呢，其实要排除障碍就是要念佛，要忏悔。那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 3.6。 第一呢，通二乘的禅法，闻佛说此观佛三昧呢，就成阿罗汉。阿罗汉当然属于声闻了啊，声闻乘。那细于毛锐了了得见呢，这读锐还读端啊，细于毛端啊，应该是眉间呐、啊，很多人会观眉间，见以欢喜，有发无上菩提心者，有发声闻或者缘觉心者，所以所谓通三乘。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是就方法来说呢，观佛，然后在定当中见佛，基本上就方法来说是中性的，只是之后你发什么心。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你最多只是得到定。那如果你进一步去思维所谓出世的观这个佛跟我的关系，乃至最后实相念佛，那当然你就能够出世间了，解脱了。 那再来你就你的发心，那就分出你是个人解脱呢，还是你还会创造一个环境让众生来修学，来达到你所达到的。所以就方法来说，观佛相乃至定中见佛都是中性的，它是通三乘的，也可能通外道了。外道可能他不是观释迦牟尼佛，他可能观他们的教主啊。第二，观佛色身，它是什么呢？部派佛教的禅法，观佛的色身，这个佛当然指释迦牟尼佛了。观佛色身的念佛三昧，本从大众部系而来。这个大众部其实就是部派里面，因为佛入灭大概100年之后，部派开始分裂，那分裂大概有好几十多派了，经过300-400年，但是大概可以分成两大了，一个就是大众部，大众部基本上是强调理想的佛陀观，理想的佛是什么都能的，佛全部都圆满的，他虽然在这人世间他会现出老相老态病态都是视线的，他不是如此的，这是大众部的理想的佛陀观。所以对他而言呢，释迦牟尼佛的色身是相好无漏的。那这个念佛三昧这种认知呢，传入到西北印度以及各地，显然受到部派佛教者所采用，成为五门禅法之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随着它传入到西北印度，我们之前都谈到所谓的五门呢、啊，其中一个叫做戒分别想，就慢慢随着这个传进去呢，随着念佛色身相好，这个念佛就取代了戒分别了。因为第一，念佛可以满足我们，因为世尊死了，我们看不到他了，那可以满足这一点。那当然也随着在西北印度呢，尤其西方的这个阿弥陀佛法门的流行，所以就念佛，所以除了念释迦佛之外，也有念他方佛的，那他方佛就是以西方阿弥陀佛为代表。再来我们看86页呢，就要谈到大乘的念佛三昧。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法门来说呢，观佛像就这个法门来说其实是中性的。那什么不同呢？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所以这边要谈的就是大乘的念佛三昧跟前面有一点点不同的。4.1 呢，何谓大乘佛法？第一，引言呢，五门禅就前面五个嘛，慈悲观、不净观、因缘观，还有什么属息观，还有戒分别，戒分别最后就是念佛嘛，哈，五个。那这是在什么呢？大乘佛法流行中，大乘佛法的流行呢，就时间来看，大概是西元前后了，西元前后才开始流行开来。大乘佛法，也就是一群人呢，这一群人都是出家人。在部派里面，他们认为有一个道路是跟声闻道不同了，这叫做成佛之道，或者叫菩萨行、菩萨道。所以这时候，这个道路所谓菩萨道跟声闻道，很明显的形成两个不同的道路呢，大概是在西元前后啊。所以这是大乘佛法流行的时候。那部派佛教所采用大乘念佛的意义，如专一大乘佛法来说念佛三昧，那就要因重于念过去或者现在十方佛及大菩萨的三昧。也就是就念佛来说，怎么分大乘跟所谓通三通这个声闻乘呢？大乘跟声闻乘什么不同呢？不同在于大乘观的佛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可能还是什么呢？过去的。那过去如果是声闻法来说，声闻的部派也有谈到过去佛，虽然他不观想，所以这一点不明显，但是最明显就是什么呢？我除了观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我还观现在的他方佛，这是部派没有的，声闻呢、啊？声闻没有的，所以这现在的十方佛是指，比方说西方阿弥陀佛，另外一个空间，因为在佛法里面承认，一个时间呢，其实在不同的空间可以有不同的佛了。只不过在其他部派他不强调，那南传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不强调他方佛的这一个学派，所以我们不能说站在人的角度或者太强调这一生这个娑婆世界而忽略了或者否定了他方世界他方佛的存在，其实在佛典里面他方佛是 是存在的。那现在目前的科学家也是慢慢在探讨地球之外是否有生物了。那就人有限的生命其实是很难的，很难。那在宗教界呢，他不是用科学，他可能用禅定啊，所以他禅定他可以去，可以我们说去啦，去不一定灵魂出窍啦，但是他可以经验到另外一个空间的人事物，这在宗教界是存在的，尤其印度这个禅定那么流行的一个宗教界里面啊，所以他不是用科学，但是他是用另外一套禅定。所以基本上他方有其他众生，这在大乘里面呢是处处谈到的，也就这一点来说，大乘的念佛上面就跟声闻不一样了。那再来第二呢，方便行跟正常行。方便行就是异行道了，方便行也就是适应一般性真上的性真上。性真上是什么呢？偏重在情感，偏重在情感。那我们就凡夫来说呢，我们会有所偏重，但是到最后你是一个觉悟者，圆满的觉悟者，你这情感跟理性是平衡的啊。但是就凡夫来说，有些人偏重在情感，有些人偏重在理性。所以有些人学佛，你看他，你跟他讲了一大堆没有用啊。他因为他怎么，他要去，他会问，他要了解之后他才相信。那有一些人是不需要了解的啊，参加一个法会就感动的要死啊，他就进入佛门了。所以进门有不同啊，像这个教室你可以从后面，可以从旁边两门，你也可以从窗户爬进来啊。啊，所以进门有很多啦，所以有一些是偏重在信仰。那没有所谓高低啦，到最后只要这条路他到最后修行过程当中，他还是要慢慢提升他的智慧，不然的话他的信不，严格来说没有力量的，产生不了根力力量。那这个力量必须来自于他的理性，也就经由他进入佛门之后，他慢慢去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他知道了，透过他理性他更相信了，所以慢慢就产生那个根啊，就慢慢扎根，那就发生力量了。那正常行是什么？正常行是有两个，一个强调智，一个强调悲。其实这个导师这样说明哦，基本上是依大智度论的。大智度论说学佛有三门，学佛者可以从三门进入，一个就是从性门，一个从智门，一个就是从悲门。性门跟智门呢通声闻乘，只有悲不共声闻，大乘独有的悲。所以导师这种说法基本上我们就说大智度论呢、啊、深深影响中国佛教界很深远的、啊。所以导师非常重视大智度论的、啊。所以这种解释其实你看大智度论就看得到了。所以正常行什么？至正的圣身行，那就是般若行了。啊，般若行。悲怨无限的难行苦行。啊，悲怨无限。所以有一类菩萨你看看，同样是菩萨，我们看地藏经就好了。地藏王菩萨跟那个什么菩萨忘了、什么菩萨忘了，就是有一个菩萨说，哎，以前他们就谈了，哎呦，地藏王菩萨说不是，我要地狱空了我才成佛，无尽意菩萨还是什么忘了。那另外一个菩萨说不是，我要先成佛才度众生啊。那地藏王菩萨就说啊，现在他已经成佛了，国土叫做什么，他叫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有不同的。有些人强调是什么呢？我要在生生世世利益众生，从利他当中我强化自己啊，这是悲，悲真上的难行能行。那智呢，它是强调般若。那这个悲跟智其实它也是相互影响的啦，它就偏重来说啦，其实两个都是什么，要相互影响。你没有智慧的话，你那个悲啊不叫做悲啊，烂慈悲，还是什么随顺自己啊。因为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般若，也就是对缘起空性有一些认识的，缘起无我空性有所认识。那有这个认识之后呢，当然从无我无我所出发，你的悲才叫做悲了，不然的话还有所选择的，有杂染，有污染的啊。所以导师在福缘就有一个寄送，在我们福缘的大门三门， 因自心悲，悲亦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因自心悲，要或者依自心悲了，依着智慧，以智慧为基础，才能兴起这个大悲。悲依自导，悲必须要以智慧为引导，自悲无碍大菩提。所以这个悲呢，跟博爱不一样。上帝的博爱是你要跟他爱，他才会爱你。你不相信他，他就不会爱你，你要下地狱啊！他不止不爱你，还要下地狱。所以这是做阿爸对吧？排解，这是比较不合道理的啦，你明白吗？哎，你要我相信，总是要慢慢让我了解你嘛，对不对？那我不了解你，你就要我下地狱哦。我可以说我这一生不了解，下一生慢慢了解总可以吧，对不对？哇，太残忍了啊！就叫我下地狱。所以呢，悲跟博爱是不一样的，他有智慧，他从无我窝所出发的，所以那个才叫做悲。所以就偏重来说，当然可以分智正跟悲了。但是一个菩萨呢，这两个都是相互影响。好，那再来我们 4.2 来看初期大乘经中的佛陀观，就是初期大乘经里面，那初期大乘经大概就是以法华经、般若经，尤其是般若经，以这个为华严经、阿弥陀经也是属于初期大乘经的。我们看他们怎么讲。第一，大乘佛法的通义，大乘佛法其实就是大乘思想，大乘思想理想的佛陀观，也就是佛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内心常想呢、常意念呢，其实就与佛同在。释迦牟尼佛不在了，但是呢，你想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就给你力量了。那释迦牟尼佛不在没关系啊，他方佛是在吧，对不对？他方佛总是在吧，哪有说宇宙当中另外一个空间没有有情没有佛呢？不是的，在大乘的角度，另外一个空间永远有佛的哦，所以佛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只要呼唤他，他就会感应道交。那究竟极灭而得相无边，大用无方，所以这是理想的，也就是说佛了是遍一切处，他是一个圆满者。因为你看哦，我常这样想，或者在部派里面也就有这样提到，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你看在大乘经论里面谈到菩萨道、菩萨行在修持的时间上是很长远的，很漫长的，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是很长的，那么长的时间，那释迦牟尼佛只来这人世间弘法45年，45年太短了，45年在欲界天可能上个厕所出来就没有了，你明白吗？这么短，我还来不及下去听，我只是说方便一下啊，佛陀死了。所以这无法接受，你看不成对比啊，你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修学才这边表演45年，而且是人间的45年，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在那种倾向理想，我们可以说倾向理想、倾向情感的这一部分，而且是多数佛教徒的，我相信他想说不可能的啊。那这样的话他倾向就是说佛还是在的，那六念法门只要你念佛，其实就给你力量，不管他存不存在，他就给你力量。当有力量的时候，你当然你就相信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有力量啊。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佛陀观。那我们看特胜的释迦德相，这边所住释迦牟尼佛，那这里大乘经典里面所谈的释迦佛跟声闻部派他们的佛陀观是不一样。你看释迦坐在狮子座上面，于3000大千国土、哦、3000大千其实就是当时的宇宙观、遍一切宇宙了，其德特尊，光明色相，那威德威威，就非常庄严的，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不止这个世间，而且是诸佛的国土，遍至一切。那譬如须弥山王呢，光色殊特，众山无能及者。须弥山王，这个须弥山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那在当时好像就谈到有一座须弥山，那很多什么我们谈到欲界、欲界天啊、人间，都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像四天王天、倒立天都是在须弥山，它是以须弥山最顶端。 那倒立天再上去是亚玛夜摩天，就是虚空的，他不是在须弥山，也就是他不是依地而住了，他是在天上，这是当时的一个宇宙观，也就是说他须弥山观是非常殊胜非常庄严，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就像这样子，在众佛当中非常庄严。那这个在上座部的人间佛陀观是不一样的，佛陀老的时候总是有老相嘛，对不对？有老态，有病态，有死态。那我相信，其实我相信，这种理想的是存在内在的，内心的。那佛陀世尊在当时，我相信他七八十岁的时候也是有老态的，不可能七八十岁还是这么年轻，这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呢，其实一般就是这个人死了之后才会慢慢去想。那每一个人内心所想其实可想的空间很大，你明白吗？所以这个都是世尊死时候才倾向这个理想。那我不相信世尊七八十岁还是年轻小伙子，不可能啊，这违反自然了。那佛教天天讲缘起，他没有缘起哦，那他是神啊，对不起，佛陀不是神啊。所以这种理想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它是一个世尊死了之后存在于多数人的心中，它不是在讲道理的真伪，而是情感的那种叙述，那种期待。第二，现见佛陀，我们看括号一呢，引言甚深广大的菩萨道，也要说到超越的佛陀观，而不只是信愿真上的大乘行，强调是超越的佛陀观。那这边举了几个，括号二，他方世界的现在佛，他方世界哦，也就就空间来说是另外一个空间，现在佛就这时候哦，时间是这时候，另外一个空间。那像无量寿经是众，无量寿经就是弥陀法门，西方这个。那我们知道弥陀法门是众信仰，偏重在情感，不是说去到那边的人都没有智慧，不是啊，他偏重在情感，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嘛，依他力。他里面谈到什么呢？你看，阿难，西向拜，向西来拜，当日所没处呢，就是日落的那个处那个方向，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脑着地言：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其实，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其实就是无上正等觉了。我顶礼他，然后称念。阿难还没起来的时候，哇！阿弥陀佛放大光明，遍八方上下，八方上下就是十方啊，诸佛无量数国。那即使呢，阿难跟诸大阿罗汉这些人就见到阿弥陀佛跟诸大菩萨阿罗汉国土七宝庄严，其实这个不可思议的。我跟大家讲，我们不有时候不能永远站在人的角度来看。那一般往生，如果他往生西方的话，这种境界都会出现的，佛陀会来接引，跟诸大菩萨会来接引。那见到这种空间，其实这个空间你想想吧，这个空间如果出现它顿时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虽然离这边就阿弥陀经所讲十万亿多少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十万亿不知道多远，反正是很远，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太空梭要飞到那个什么火星啊，要飞好几年了，那个速度是几万公里的，每小时几万公里，要飞好几年呢。啊，问惨嘛，谁用去给他谁给他接？坐火箭哦，真的很难。但是一念之差呢，其实就感应了。所以我们想想，真的我们一出生哦，人其实就被时间空间所绑住了。但是在宗教界呢，任何的修行都是突破这时空的，所以时间空间不是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当下就能够呢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那另外如果是般若经，它是强调智慧的，那般若经谈到的智慧呢，当然强调智慧，它所谈的佛当然不是阿弥陀佛，是阿处佛。阿处佛代表般若行的，也是另外一个，它代表东方的净土，弥陀法门是代表西方的净土。那你看持释迦文佛威力也就仗这个释迦佛的威力呢，一切众生都见到什么阿处佛，即见诸比丘不可计，皆阿罗汉，诸菩萨也是很多很多。好，般若经这个重智慧的，所以他见到了佛，当然要强调智慧的这个东方阿处佛。所以在这个所谓经典里面呢， 大乘经典里面也有谈到理想的佛陀观呢。那再来我们看这个87页，更不可思议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法懂，我没法懂回答你。老师也曾经讲过嘛，我们在看大乘经典的时候，不要像考古学家在考、啊、真的还是假的，不是的啊，他是用一个比较文艺性的东西来表达啊，重要我们要知道他表达什么东西就好。妙法莲华经，你看他开塔见过去一切佛啊，释迦牟尼佛又指这个七宝塔，一点电，哇，这个塔破亏开了，多宝如来就在这个宝塔里面，那坐是指坐，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多宝如来据说是过去佛了，啊，哎，全身不散，表示他还没死啊。又闻其言，善哉善哉，哦，他还会讲话啊。啊，释迦牟尼佛，赶快赶快说《法华经》，我是为了听这部经而来的。其他强调《法华经》的殊胜呢，所以这就点出什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南传也好，北传也好，不是有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他本来不转法轮的嘛，啊，是由大梵天王来请的嘛。在传统的宗教界呢，我相信印度宗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有人请法，他才会转法轮的。啊，没有人请的话不会，所以我们佛教不会像基督教到处敲人家的门，哎，赶快信我啦，不会的。啊，那这个从一点往两个角度嘛，一个就是说你做好准备了，啊，你准备好了好了吗？哈，这个选举你准备好了，啊，我们台北市准备好了，澎湖准备好了，什么马上好，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啊，准备好了，那这要转法轮。所以《法华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要讲的，是有人要请我讲的啊，所以才转法轮。所以这是符合印度宗教的一个文化啊。那再来《大乘》这个《华严经》里面哈，谈到我已成就不灭度，即了这个菩萨法门。那住持法门呢，普见十方一切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佛呢没有所谓涅槃的，所以除化众生呢，方便灭度了。也就是就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自己。哦，我80岁入灭，其实是什么呢？除化众生，方便灭度了。因为什么呢？因缘到了，在人世间80岁，在当时算是很 OK 的了。以我们现在来说，还算是长寿了。他不可能活到200岁，因为什么？活到200岁，我看他很孤单，他所认识的人都死掉了。啊，老黑啊，你不可能，所以人世间80岁还是90岁，你总是要入灭，方便灭度。他说：“善男子呢，我开这个旃檀佛塔护持呢，念念正受无尽佛性三昧门。”所以这个表现出什么？佛是非常无量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开塔见过去佛之说呢，意味着佛受无量，不是二乘那样毕竟涅槃。我们知道佛有两个功德嘛，一个是就福报来说寿命无量，一个是智慧来说光明无量，啊，这两个是福慧嘛，哦，福慧两足尊。但是就一般人来说，智慧跟福报，哦，福报它重要了，福报它重要了，寿命长靠希望了，哦，啊，寿命短那上面智慧值多少钱啊，寿命才重要啊，在一般人要求是寿命。你佛如果永远在的话，我慢慢学还好啊。哦，你那么早就走了，哇！所以要求是佛寿无量，远胜于你的光明无量。所以这个意味着佛是永远藏在我心的。所以这在一些初级大乘经里面，就慢慢有这些所谓理想的佛陀观了。虽然还有释迦佛，但是谈的释迦佛呢，跟上周部谈的释迦佛是有点点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可以满足多数人嘛，而且这种满足不是欺骗的，只要你相信的话它就存在在内心。而且我就讲嘛，十方此时此刻在他方另外一个空间是允许存在的，我们可以用逻辑来推论，我们用科学来推论都可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我没有能力去了解，或者现在目前的科学没有办法去证实，但是它是会存在的。因为在宗教界只要有禅定的经验，基本上这不是一个问题，时空不是一个问题。 再来我们看不出三昧 4.3。 这个不出三昧呢，在汉译现存的本质呢有三个，这个我们多少之前都谈到一些了。像第一个呢，不出三昧经有三卷本啊，16品啊，还有一卷本，这个都是智罗迦谶翻译的，后汉很早西元二世纪就翻译了，很早。那他的文字不容易看啊，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品管啊，品质管理啊，他所以他翻译那个字的时候很随性啊，搞不好他这时候翻译，另外的时候他翻译他没有自己管理了。那不同的人在翻译同样的一个字呢，涅槃可能也不同的翻译啊，所以早期的这些著翻译本呢是比较不容易看。那还有这个拔比啊，就读拔比啊，什么菩萨经一卷哈。那当然在这个六世纪也有翻译五卷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所以这些内容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时代被翻译了。那我们汉译佛典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都有不同时代可能是同样一个本质不同时代的翻译。那这个我们可以第一看得到不同译者的风格，再来就思想来说可能有了发展，从二世纪一直到六世纪，经过三四百年，你看卷数一卷三卷啊，怎么变到五卷呢？啊，就内容有增加了。不出三昧的意思是什么？不出三昧这个经名哦，其实如果就梵文直接翻译，应该是现在佛悉立在前的定。也就是这个行者他观佛像观了之后呢，现在佛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啦，现在他方的佛都会出现啊，出现在定当中。所以这是一种念佛见佛的一个很早的一个经典依据，而且修行人最早的念佛法门就是这个，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称名念佛。称名念佛在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因为什么？因为有障碍，我一直观佛像看不清楚，那怎么办？称佛名除罪障，除障碍。那障碍去除之后呢，诶，慢慢这个眼睛就很清楚了啊，就看得清楚，佛就会慢慢出现。好，那波州三昧的修习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看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问题也可以问了啊，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了。这个下面再谈，其他就这个念佛法门啊，不管是你自己的个人修持，或者我们在我们中国佛教界所流行的、当代所流行的，你都可以提出来。我看下一九月份是印度佛教史跟宝积经啊，这边开的课，印度佛教史、宝积经还有大智度论。那宝积经应该是那个导师那一本啊，那个宝积经讲义啊。那宝积经其实是一个很庞大一部啦，宝积部。那导师那个宝积经基本上是普明菩萨会啊，哦，普明菩萨会。那这部经其实很有趣的啊，普明菩萨会，在宝积经里面它也叫做普明菩萨会啊。那普明菩萨就是，如果就经名来说，佛陀应该是跟普明菩萨开示嘛，但是从头到尾这个普明菩萨只有最后才出现啊，这个场合要拜拜了他才出现啊，佛陀交代啊，等等怎么怎么，你要流通这个啊，就走了。其实整个内容都是佛跟大迦叶开示的，大迦叶，而且是开示大乘法。那这些声闻弟子听到乃至不以为然，很生气啊，就离开啦，因为大乘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看很多般若经呢，大乘的般若经呢，刚开始佛开示的对象，般若经就是大乘的嘛，佛刚开始开示的对象都是属于声闻弟子， 像舍利弗、须菩提作为代表。但是在大乘的发展当中，最后呢，变成这些声闻弟子没有办法取代了，因为他们的根性固定了嘛。你要怎么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啊，就很难。所以逐渐逐渐就出现像文殊师利菩萨这个代表大乘的大智慧的这号人物了。那这个普明菩萨会呢是很有趣，他就是以大迦叶为代表，所以他代表一个从一个大乘佛法呢在声闻部派里面的一个发展。大乘佛法不是经典哦，这种大乘以成佛为目标的这种甚深行呢，在部派里面慢慢酝酿了。那当然人物当然是要以大迦叶为代表，所以它是蛮有趣的一部经典。所以普明菩萨只有最后才出现，那整个过程都是大迦叶为当机众。所以这边是芯片预先什么预告啊，预告没问题啊。哎，
啊，是要那个修不倒单吗？
不，这上面一定要修不倒单哦。哎，请坐。其实以他的要求，他是不坐不卧了，哎，他要常走动，他有一定的要求了，啊，他有一定的要求。那如果是就这个法门的要求，应该是不可以躺下来了。当然，这个所谓不倒单，不倒单就是不躺下去了哈。那基本上就是要顺其自然了。当一个人有禅定啊的经验，他可以不躺下去睡觉了，他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都可以。那一般人的话，如果没有禅定的经验，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如果要修波罗三昧呢，基本上我觉得这一群人应该是有一定的一个，我就讲嘛，禅定在印度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所以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基础了，所以才可以要求自己在90天当中不躺下来。他们基本上有一些禅定的基础，只不过他现在把这个方法做调整，用佛像来做观想，以便在定当中能够见佛，所以他的要求才是90天啊，不躺不卧。所以如果像我们一般如果没有禅定的经验，这修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法门的，在我相信如果是在印度可能比较流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比较困难，所以他没有流行。那如果就他的要求，当然是要这么做了。其他人们，哎，请说。
师父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持名念佛观相哈，这个念佛然后跟般若，特别在那个金刚经里边有提到的，像里边有比较出名的那个第一个记啊，就是说好像我记得的是，如果以音声如果以色求我，以音声以色见我，以音声那求我，
是人行邪道，
是那个人，就不能见如来。那这两个概念，这两方面的一个净土念佛跟这个般若，
是
讲究的就是诸相，诸相都是虚妄，大概是这一类的哈。
是是。
那这两方面的观念应该怎么来融合？怎么来？
好，谢谢。
我想
其实这个就下面我们谈到波罗三昧的修学四类念佛呢，其实就会谈到，那因为念佛的次第呢，从称名当然是适合初学者，从音声去着手。那在经典里面也谈到，音声着手可以排除罪障，那这样你进一步去观想就很容易。那你观想之后呢，在定当中见到佛，还要进入什么实相念佛？那实相念佛就是刚才《金刚经》所提的，离一切相，念无所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说，这个佛其实也是心所现，我这个心也是有条件。那这个透到所谓无念而念，那这个其实是没有矛盾，可以说是前后 啊，就次第来说，一个是钱，那慢慢进入到后面。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这个念佛、称名念佛或者观相呢，如果是就念佛法门来说，你也很难达到那个实相。那整个不出三昧，所谓念佛三昧呢，它最终还是要到达，就是《金刚经》所谈的无念而念，就是我们那个88页的前面两行就做一个小结语了哈，88页。实相念佛是于生身法身等呢而念无思维的，所以般若的无所念是为念佛，与念色身法身等是不相爱的，也是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相爱的。所以一个是就方法来说呢，刚开始他必须要依持名，那持名对于观相来说呢，它可以排除障碍，那我们在取相的时候会更清楚。那借由取相清楚呢，佛就能够在定当中显现。那定当中显现呢，我们进一步要了解这个能所的关系，最后就透到所谓《金刚经》所讲的是没错的。所以这是一个所谓从事相慢慢透入到它的本质、它的离体。所以这是不相没有相爱的，只是说前后。那我们如果是凡夫，一切都谈理。忽略了事相，其实是会执理而非事的。还有没有其他？都可以问了啊，看大家不要觉得你的问题很。班长，你有问题是吧？啊？不不啊，问题很多、哦、一个个问啊，重要的先问啊，不不啊，假借啊讲不出来，哎，请说，哎你说忏悔有分上中下？
对啊。
没啊，没有啊。
下品就是哭到痛哭流涕
啊下品是
哭到痛哭流涕、啊、那中品就是哭到 眼睛流血，然后上品就是毛孔也流血，然后眼睛也流血。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啊？网络上看到的
啊？
网络上看到的
什么什么网络，你有空 email 给我，只要出处哪里啦，面啦、啊、忏悔噶，哦，这里的三品不是忏悔来分，这三品就是三个，一个忏悔，一个是什么？随喜劝请，这三个啦，三品就是三项啦，那没有再分的啦，你用三九品莲花、哦，它不是这样分的，所以你那个。我不知道出处了，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不需要那样子。啊、哦，忏悔本身没有分这样上中下，大家有听到吗？你靠个目睭肿哦，那还是下品啊。你靠个毛孔出血，那个上品。那他是在强调，其实不用那样子，那也不需要每次忏悔都哭，不用了。啊、哦，那刚当然有感动是 OK 的，但是忏悔主要就是说，知道自己哪一方面做错了。那你纠正，那纠正了就好了。有些人是我认错就好嘛，还是要往前走啊，你不能挂碍啊、哦、所以不能天天就是想到我过去以前做的太多了啦，然后一直吊举、哦、吊举就是悔了，忏悔那个悔。一，所以持戒很重要，持戒就是让我们不悔，因为持戒你坦荡荡不悔，有犯者则忏悔，忏悔则安乐。你不悔的话，有助于我们什么？身心坦荡荡，非常愉快。那这种喜悦是得到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如果一直挂碍，对以前，哎呀，反正忏悔就忏悔了嘛，你明白吗？别人也接受你的认错了，还在那边挂碍。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 跟自己过不去啊，有些人就偏重在情感，想到以前就觉得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讲讲过了就过了，还在那边挂吊举，其实这本身就吊举。所以你应该针对事情，我错了，那我就忏悔，忏悔以后就不要犯，重点在不犯，而不是在一直挂碍在以前那个啊。你只要不犯的话，过去这种行为你就不会重犯，那不重犯当然就不会加深它种种条件，那过去的种子就不会开花结果嘛。它重点是摆在这里，就不会造成障碍啊。啊，所以忏悔就是你要勇气面对你的不是，那它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忏悔的功能就是让你能够坦荡荡，身心处于一个非常平稳的坦荡荡。那这样的话对于修定是有帮助的，你会喜悦，内心的喜悦，修起禅定来坦荡荡，那得到定当然就后面就是所谓发慧啊，对五蕴作为是一个比较深那个深刻的一种观察。所以这是整套戒定慧的一个次第啊。所以你忏悔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达到那个功能功效，不在于你的毛孔会不会流血，是在于你身心有没有走在黑暗角落什么很坦荡荡啊。所以有些人在极静处会害怕，会害怕，但是你如果持戒很精严的话，你会想无所谓，我持戒很精严谁会来害我，你就不会怕。人啊，真的是往往在最什么呢最弱的那一刻呢，其实就会反映你最强的那一面。人类你最弱的那一刻，你在这个无助的情况下，其实就能够展现你最强的那一面。所以人在这阴暗当中，黑暗当中，极尽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的，其实你就能展现你最强的那一面。那戒律你忏悔，其实这个忏悔有没有功效就要看。所以有时候去极尽处啊，你自己住一下，独处一下，你看看，你就会发现哎呀，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为什么又什么？你很多很多，你觉得很多不是了，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应该把这些所谓行为、生口业的行为稍微改正一下，对人也好，对事情也好，稍微做调整一下，你就会反省。那你就忏悔，那忏悔之后那个坦荡荡，哦，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那个上中下品，我是没看过，应该是不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网络那么多东西，网络还是要筛选的，啊。网络的东西有时候是随什么人打就可以把它挂上网啊。
师父，生老病死当中的死哈，一个真正走上如果有心修学的人哈，面对五蕴的败坏，他最基本最基本，明明知道五蕴会败坏，会面临死亡。基本的概念跟信念，哦，除了不要悲伤以外，他应该要具备哪一方面的 这种概念也好，说或是说反正就是面对这种病苦跟 死亡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怎么面对。
嗯，你说当事人是吧？
对，当事人
、嗯，其实这个在论经论里面都有谈到，啊，怎么观死观呢，啊？那死想或者死观，那这在西藏佛教传统来说也有，啊，当然不是现在的密教什么灌顶，不是，它有，也就是晚上的时候，一天要我们以前一天要做六次，啊，你要想你自己躺平了，你要想你自己现在死，此时此刻你死，啊，你有哪一些东西放不下？你有哪一些东西放不下？你哪一些挂碍？你要很清楚，此时此刻你死。而且一定会死，他什么都没有，那你有哪些放不下，乃至你有哪些做错的你还没去改，乃至你有哪些要做你没去做的，所以你这个就是每天想，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得跟失对你来说其实不重要了，但是人还是要活啊，你不是整天的嘴巴挂死啊死啊，对于人生不是的，其实人就是从什么呢，从这个我就说嘛，如果真的一个人呢，经过大风大浪，从生死边缘捡到一条命的话，他的人生不一样了。所以这次四川有没有地震？有些人被救出来，他说很高兴，谢谢谢谢。他说以后他也要这样去关心别人，生命捡回来了。 所以他的生死人生观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常常这样想死呢，做死观，做好准备呢，其实我们的人生观至少得跟失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再来，你必须要积极累积好的习惯，因为你说这一生要真的了生脱死哦，有时候可遇不可求了，不能摇头了，其实不能摇头，不能这样子摇头了。我
说，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说
都有可能呐，只说可能性是低还是高了啊？
可能性很低的哈。那我刚刚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问的，就是说
这个答复完了 ，OK 了。哦，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佛弟子要知道，我们把时间拉长，人的这一生呢，其实是很短暂，没错。但是呢，在修学佛法来说呢，哎，无始以来，我们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所以你把这个阶段不要认为是一个结束。有时候不值得那么悲哀的，你明白吗？你要从一个这个结束，其实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始。你要用积极面的，你可以自己去洗脑，积极面的。当然，我这一生呢，我要做好准备，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这个生命会结束。问题是，你这一生有没有白来？你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回顾一下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回顾，我们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也如果我们这一生是积极自利利他的话，那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这一生就是很灿烂的。那下一个生命再继续，因为我们知道以佛法来说，你累积善的习惯、善的因缘，未来是会更好的。不要说解脱，或者不要说往生他方了，毕竟往生善处的。那这样的话，不断的修学，不断的修学，过去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用积极面来看待呢，这样对死亡呢就会减少恐惧了，而且是比较光明的一个看待。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一生在无始以来，所以其实只不过一个很小的这个点罢了，很小一个点，所以我们不应该是怪，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最好的准备就是要想，每天要想，那想当中就会知道说哪一些东西我们放不下的，放不下就是会构成障碍的啦。那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呢，当然当我们想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念佛了，念三宝了啊，平时也觉得三宝有跟无没有也没什么 啊，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哇，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你要依靠什么了？钱，依靠医生，不可靠啊、哦！你就知道哦，很如实的去面对你自己了，哪一个才是真正你最后的一个依靠？那你这一生虽然每天都要生活，每天都要工作，但是你的中心是不一样，你都为一个点在做准备。那西藏人基本上一出生就为死亡做准备了，所以时间他们是要从积极去看，其实我觉得这样你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即使很重要了，这个死啊，要去，你们有没有写遗书啊？我以前我写遗书，我寄到新加坡，我妈妈看到说，哇、哦，怎么那么严重啊？要交代好啊，每年每次有更正要更正啊啊，这边我会给某个人，新加坡给好几个人啊，都要做写清楚了啊。尤其大家如果财产很多的话，子女多，哎，麻烦呢，你不交代清楚哦，哎，你死很麻烦呢。大家在争这个有啊，人世间我们看过嘛。有些也没办法土葬火化，因为法律上还没处理好，我一需要就通控扣，要交代好啊、嗯，一切交代好，其实就没有挂碍了。其实到最后真的什么都带不走了，啊、嗯，唯有业随身嘛，我们常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愿意了，但是又怎么办呢？你能怎么办？所以如果你天天想的话，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我们这一生要抓的。那其他呢，工作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点，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面啊，它只不过一个点啊，那你的人生的中心就确立起来了。那你这样你的人生观跟一般人不一样，得跟失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念念佛。Namah 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